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时候呢，花姐姐养那个蚕宝宝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啊。虽然这个蚕宝宝它是白色软软的啊，可是呢它吃这个叶子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然后花姐姐的印象呢，就是每一次啊，当这个蚕宝宝的盒子一打开的时候，它可能就把这些好、啊、就是摘下来给他们吃的这些叶子呢都全部吃光光了。所以呢他们真的是很会吃啊，因为他们主要吃的就是桑叶啊。好，那再来呢，其实如果呢小朋友你想要养这个蚕宝宝的话，你要去注意到这个房间的一个通风哦，好，然后要常常去清理他们的粪便哦，就是所谓的这个蚕沙哦。好，另外呢蚕宝宝的食量也很大哦，他们呢常常呢这个吃很多，排泄也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每天清理哦。
Bye.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读的这个绘本呢就是世界之最哦。那我们呢今天要读的就是跟叶子有关，那花儿姐姐就先把这一篇最大的叶子内容呢分享给小朋友听哦。最大的叶子，有一种叫王莲的植物，它的叶子圆圆的铺在水面上，直径有2公尺多，最大的可以达到4公尺。叶子向阳的一面是淡绿色的，非常光滑，背阳的一面是土红色的，密布着粗壮的叶脉和刺毛，看起来非常的结实。王莲叶子的边缘向上卷起，就像一只浮在水面上的大平底锅，如果在叶面上均匀地平铺一层黄沙，那么这个平底锅也会一直浮在水面上，根本不用担心它会沉到水里去。在陆生植物中还有一种比王莲更大的叶子，那就是生长在智利森林里大根奶拉草，就是大叶蚁塔。大根奶拉草它的一片叶子就能够把一个骑马的人连人带马的给遮盖住，而当人们野营的时候，这三片这样大的大叶子就足够盖一个4人住的帐篷了。哇，真的很大哎，这个叶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就是最小的这个睡莲哦。朱鲁卢安达睡莲的叶子直径只有10到20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睡莲。相比较而言，最大的巨型的睡莲叶子直径可达3公尺。人们认为这种最小的朱鲁卢安达睡莲在野外已经灭绝了。2009年11月，园艺学家卡洛斯·梅格达赖纳在英国伦敦的皇家植物园通过了让储存种子发芽，使这种水草植物免于灭绝。这种小小的睡莲，它的叶柄短小，莲叶片呈亮绿色，花瓣是白色的，雄蕊呈黄色，属于热带植物，而一般早上开放，下午凋落。哇，它不但小而且脆弱哎。好，再来呢我们来看看最高的仙人掌，花儿姐姐呢介绍给小朋友听哦。仙人掌的家乡在以墨西哥以及中美洲为中心的美洲热带、亚热带沙漠或者是干旱地区，大多数的仙人掌的高度在 0.5 到 2.5 公尺之间，而茎上长满了刺。在干旱缺水的沙漠里，仙人掌却能够顽强地生长，这是因为它们有着独特的一个抗旱能力。为了适应沙漠干旱的环境，仙人掌的叶子退化成为针状，也就是仙人掌身上的刺，以此来减少水分的蒸发。同时仙人掌还有着庞大的根系，能够汲取更多的水分。在仙人掌家族当中，成员们形态各异，有的长成了球形，被称为仙人掌球，有的长成了圆柱形，叫仙人掌柱，有的甚至长得比人还要高。在墨西哥有一株大仙人掌，高17.69公尺，体重达到10公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把它砍倒的话，需要一辆大卡车才能够将它运走。可这还不是最高的仙人掌，世界上最高的仙人掌挺立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高达23.77公尺，令人称奇。哇，好大的仙人掌啊！会不会听起来很恐怖呢？好，不管怎么样，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世界哦。好，其实小朋友，你知道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叶片的一个脉序，还有根系的这个类型跟花的形态呢，区分这个单子叶植物跟双子叶植物，还有水仙的叶片这个平行脉序是单子叶植物嘛啊？那我们现在呢来听听看啊，植物界呢最大的家族到底是什么呢？被子植物是当今世界植物当中种类最多、分布最广的植物类群，数量庞大，进化地位高，是植物界中高等的类群。全世界有300到450个科， 25万种，超过了植物界总数的一半，大多数科分布在热带，2/3的种限于热带或者是它的邻近地区。中国约有2.5万种，分立于291科以及3050属。被子植物的形态多种多样，与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被子植物有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而花是被子植物独具的主要特征，所以被子植物也称为有花植物。 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在自我探索时间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就是世界之最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含有维生素 A 最多的水果是哪些水果呢？我们一起来认识哦。芒果的营养丰富，是含维生素 A 最多的水果，被人们称作是水果之王。芒果中还含有糖、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 C 等，果实多呈肾脏型。而我国主要有土芒果以及外来芒果两个品种。没有成熟前的土芒果，它的皮呈绿色，外来品则是呈暗紫色。土芒果成熟的时候颜色不变，外来品种呢则是变成了橘黄色或者是红色。而芒果树高9到27公尺，油绿发亮的叶子是披针形的，花朵是红色或者是黄色。苹果树的寿命很长，可以活几百年，而印度栽培芒果的历史最久，产量也最多。4000多年前，印度人就开始栽种了芒果树，经过人工培育，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000多种芒果品种，其中最大的芒果有几公斤重，最小的则只有李子那么大。芒果形状、颜色等也都各不相同。哇，这个芒果它的营养真的很丰富哎！而且小朋友，你知道芒果还可以加工成为果汁、果酱，还有蜜饯这些食物哦。好，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介绍的呢，就是这个含热量啊最低的蔬菜啊。冬瓜呢，产于夏季。由于冬瓜的形状呢，就像个大枕头，所以呢，又叫做枕瓜。既然在夏季成熟，为什么叫冬瓜呢？原来冬瓜成熟的时候，表面上有一层白粉一样的东西，就像冬天里下的霜一样，因此冬瓜又叫白瓜。在所有的蔬菜当中，冬瓜含热量最低，每100公克冬瓜中只含有11千卡热量。冬瓜含有蛋白质、糖类、胡萝卜素多种维生素，对人体有很大的好处。冬瓜喜欢温耐热，产量很高，而且耐保存，是夏秋时节非常重要的蔬菜品种之一。因为品种不同，冬瓜果实的大小也不一样，大的有几十公斤重，小的则是只有几公斤重。冬瓜的果皮为深绿色，多数品种的果实成熟之后，表面上有一层白粉。冬瓜的果肉非常的厚，为白色，酥松而多汁，有淡淡的甜味。嫩瓜还有老瓜都可以食用哦。好，接下来呢，花姐姐要分享的就是含铁量最高的蔬菜哦。那其实呢，有时候对我们身体来讲啊，这个铁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听听看啊，在《世界之最》这本书当中，它告诉我们含铁量最高的蔬菜是哪些呢？木耳和蘑菇的含铁量都很高，尤其是木耳，每100公克木耳当中含有185毫克的铁，是含铁量最高的蔬菜。人们自古呢就将木耳作为补血的佳品，木耳的形状好像人耳，因此得名，别名叫做黑木耳、光木耳，都是黑色，也有黑褐色的，质地柔软，味道鲜美。除了味美之外，木耳还可以养血驻颜，令肌肤红润。木耳生长在杨树、榕树这120多种阔叶树的腐木上，常常群生，也有单生的。现在市场上很多的木耳都是人工培植的，人工培植多用在椴木。中国有8个木耳的品种，其中黑龙江有全部8个品种，云南有7个品种。而野生的黑木耳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林区。无论是野生还是人工种植，中国的木耳主产地都在东北三省。而秦巴山林区的木耳产量居全国第二位，木耳还可以药用，有素中之荤的美誉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姐姐介绍了这么多有营养的这个植物，是不是肚子饿了呢？营养呢指的就是生物体的摄取、消化还有吸收以及利用食物当中的养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啦、脂肪啊、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水啊，因为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维持生命，也促进我们身体的生长还有健康哦。所以呢其实小朋友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就要去查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营养啊，如果它没有营养的话，那你千万不能多吃哦，甚至可能都要拒绝它。所以如果我们要养成一个均衡饮食的习惯啊，一定呢要吃六大类的食物，包括呢全谷杂粮啊，还有蔬菜啊、水果啊、坚果啊，然后呢摄取的比例啊，建议呢最好是碳水化合物55%，蛋白质15%，而脂肪是30%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